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6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彼得罗基委员会发表报告，排除女性领执事职，但这并非最终决断。教宗接见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教宗接见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中国新乡宗座监牧区主教获祝圣，圣座降临期三场默想，邀请我们为主的来临预备道路。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进行了历史研究及神学调查，并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后，在执事职被视为圣至圣事一个等级的情况下，排除了迈向女性领执事职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在圣经、圣传和教会训导的光照下，这个评估扎实有力，即使他现在并不容许做出最终的决断。反之，在祝圣司铎方面已经有了最终裁定。这是意大利拉奎拉荣休总主教彼得罗基书记领导的第二委员会所提出的结论。该委员会在方济各教宗的委托下审视推动女性执事的可能性，并于今年2月完成工作。长达7页的工作报告已于今年9月18日呈给教宗梁十四世，并在教宗的授意下于12月4日公诸于世。该委员会于2021年在首次会议中确定，教会承认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用执事或女执事的头衔来称呼女性，但所指的意义并不相同。在2021年的会议上，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在关于圣至圣事的神学框架下有系统的加深有关执事职的研究。这激起人们质疑，将女性祝圣为执事是否符合天主教有关圣至职务的信例。委员会也一致赞同要创建一些有助于男女之间协力合作的新职务。委员会于2022年7月举行第二次会议，以7-1的票数通过表决，排除了在执事职被视为圣至圣事一个等级的情况下迈向女性领执事职这个方向的可能性。同时委员会表示，现在还不能做出最终的决断。最后一次会议于2025年2月举行。此前依照世界主教会的指示，该委员会开放任何愿意抒发己见的人提交自己的论点，并且审视了所收到的全部材料。然后在这最后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指出，虽然有许多发言，但将写好的论点寄来的个人和团体只有22个，而且他们只代表少数几个国家， 因此，就算材料丰富，而且有一些论证出众，仍不可视为世界主教会的声音，更不可视之为全体天主子民的声音。彼得罗基书记在结语中强调，就执事职而言，存在两种激烈的神学辩证方向。第一种主张，祝圣执事是为了职务，不是为了日后进夺，这一点可能会为女性领执事职开辟道路。相反的，第二种方向则坚持圣至圣事的三个等级乃是一体的，排除了女性执事的可能性，因为女性一旦领受执事职，也就是第一等级的圣至圣事，就无法解释为何将女性排除在其他等级的圣至圣事之外。教宗梁十四世12月4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前来拜访的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佩列格里尼总统与教宗会谈后，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的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布拉日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在一份有关的公告中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良好的双边关系互相表示赞赏，并提到圣座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签署基本协定25周年，双方谈及支持和加强社会凝聚力，促进正义和保护家庭的共同努力。此外，双方讨论了国际局势，特别关注乌克兰战争及其对欧洲安全的影响，以及中东地区的局势。教宗梁十四世12月4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蒙古总统呼日热苏赫。随后，呼日热苏赫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布拉日蒙席举行的会晤。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会谈中，双方提到圣座和蒙古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以及也在文化领域发展这关系的意愿。公告称，在交谈中，双方强调了当地天主教会为蒙古社会，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做出的积极贡献。圣座新闻室12月5日发表公告表示，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李建林神父，圣名方济各，被祝圣为主教。他于2025年8月11日获圣父教宗任命为中国河南省新乡宗座监牧区主教。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教宗批准了他的候选资格，并接受了张维柱主教辞去牧职的请求。李建林主教1974年7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辉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990年7月至1999年6月他先后在河北正定修院和义县修院接受思铎培育和分辨进程。1999年7月23日他由商丘主教石景贤领受铎品，成为新乡宗座监牧区的司铎。1999年7月至2000年6月他担任沁阳市本堂神父。2000年负责教会辖区的修生和修女的培育工作。从2011年起 他担任焦作市本堂神父。选自伯多禄后书，等候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这是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为圣座降临期讲道的主题。这三场默想将于圣诞节前三个星期五，12月5日、12日和19日在保禄六世大厅举行。届时教宗梁十四世将亲临现场，还有枢机、总主教和主教、教宗府人员以及圣座和梵蒂冈成国政府、罗马主教府的工作人员和为教宗府礼仪服务的修会总会长或修会代理人。帕索里尼神父在邀请函中强调，这三场默想的举行正值喜年将要结束与新礼一年伊始之际，可从主题的副标题呈现出来，即等待主的来临与救恩普世性的喜年希望。因此这三场默想将收集喜年重新燃起的希望果实，陪伴将在主显节结束的喜年最后形成。等待主的再来不应视作逃避尘世，而是一种积极的警醒，塑造我们在历史中的日程行动。这位方济各加布遣会士指出，等待主的最终彰显同时也意味着为他预备道路，这包括建设他的家园、教会的责任，使其成为一个友爱共荣与他相遇的好客场所，并克服那些伤害教会面貌的分歧。默想主的最后来临，首先需要注重耶稣关于末世的话语。帕索里尼神父指出，这些话是对积极警醒与真正爱德的强烈邀请。正如上文所述，为主预备道路意味着为天主提供一个能彰显他生命的地方，而教会就是天主临在的家。通过回顾厄斯德拉和乃赫米亚两位旧约人物的形象，帕索里尼神父的讲道将省思关于建设一个合一团体的挑战，跨越分歧。最后在喜年行将结束之际，将分析与主显节相关的题目。这是基督启示自己的时刻，他是万民之光，向所有人敞开天国的大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各位已结了婚的学员，你还记得你与你的配偶婚前交往的那段日子吗？从相识到结交成男女朋友，到决定终身互许的过程中，相信你们向彼此做了不少的自我启示，致使双方因深入的相识而相爱，而愿意共度终身亲密的婚姻生活。在交朋友的那段日子中，你们向彼此做了哪些自我启示呢？你们对彼此不断加深的认识包括哪些呢？相信 你们向彼此所做的自我启示，包括双方的兴趣、喜好、信念、价值观、才华、童年趣事或创伤、家族成员及家庭背景。若要从你们在婚前交往时向彼此所做的种种自我启示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项，你认为那该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启示或许就是求婚的那一幕。还记得你或你的配偶第一次鼓起勇气，真诚且慎重地向对方说，我这么的爱你，我愿意和你结为夫妻，你愿意吗？那启示是重要的，因为因着那表明与同意，并在上主的祝福中，你们二人成了夫妻。在人类历史中，天主也不断地向世人做了无以计数的自我启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天主所做的种种自我启示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项？你认为那是什么？在天主希望人类对他能有的认识中，他最希望的是人能因认识他的唯一圣子耶稣基督而认识天父及天父的意愿，那就是所有的世人都能获得救恩并认识真理。我们说这是上主的赎世计划。上主执行了他的赎世计划吗？上主完成了他的赎世计划吗？上主是如何完成的呢？天主所启示的赎世计划是在他派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神来到世上时完成的。为了获得这天主所做的最重要启示的效果，也就是世人的得救，耶稣为我们赢得了救恩，全人类要如何得到这救恩呢？全人类必须听到耶稣的福音。全人类要如何听到福音呢？耶稣拣选了12位宗徒与他一起生活，使他们认识天父，并在耶稣升天后继续借着圣神的德能把福音传承给全人类。所以我们说天主启示的传递首先是靠着宗徒的宣讲。宗徒以两种方式把耶稣救世的福音传递了给世人，口传就是圣传。宗徒把他们由耶稣口中听到的教导，由耶稣的生活及作为，由圣神提示所学来的，以口头的宣讲，自己行为的见证，教会组织的建立，传递给世人。教会称宗徒在圣神引领中所做的此种活生生的传递为圣传。换句话说，圣传是耶稣与圣神交托给宗徒的天主圣言。天主启示的传递第二个途径是靠着笔录，也就是圣经的新约部分。在圣神的感召下，宗徒及他们的弟子们把救恩的喜讯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就是今天圣经的新约部分。 圣传与圣经彼此紧密相连并相通，因为两者都发自统一的神圣全源，两者都使基督的奥基临在于教会内，并使人受益。所以教会并不单从圣经取得一切有关启示的确实性。再来，天主启示的传递是借着宗徒继承人主教的宣讲，为了使天主救世的福音，也就是蕴藏在圣传和圣经里的信仰，能完整的在教会内传递下来，宗徒立了主教做他们的继承人。宗徒把他们由耶稣得来的教导权交给了主教，这样宗徒的宣导可以继续不断地保存下来，直到时期的圆满，天国的来临。最后，天主启示的传递是借着教会的训导当局。伯多禄的继承者罗马教宗以及与他共荣的主教们，今天是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行使正确解释教会所存有的笔录和口传的天主圣言的职务。他们形成教会的训导当局，向众人解释并宣导耶稣所传给世人的真理。他们在天主的命令和圣神的协助中，虔诚地聆听天主圣言，善善地予以保管，并忠心地加以陈述。因此，我们可以做以下的总结：圣传、圣经、教会的训导当局，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且各按自己的方式，在圣神的推动下，共同有效地促进人灵的得救。圣传丰富教会的信仰生活和敬拜礼仪，并传递教会在教义上的教导。圣经是天主启示的文字记录。今天，圣神借着启示的记录，使耶稣的圣言活在信友心中，引领信友洞悉真理。教会的训导当局向信友指出天主启示所包含的真理，并以天主启示的真理订定信条，作为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指南与规戒。比方说，遵照主耶稣的要求，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教会要求所有信徒履行福传的使命。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教会的多项敬拜礼仪及对圣人的敬礼等，是教会借圣传所传递至今日的天主的启示。而教会所传递至今日的天主的启示包括如堕胎的严重过犯，或信有过信仰及道德伦理生活上必须遵守的准则。信友需以热忱和敬意接受并尊重天主的启示，以获得天主救赎世人的效果，那就是更丰富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也就是在天主内的永生。可以考虑看看，为获取在天主内的永生，你认为今天你需努力的是什么？是更用心地参与主日感恩圣事，研读圣经，学习天主教的教义，在天主向人类所做的自我启示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 天主救赎世人的计划。这计划是由耶稣和圣神所完成，为了让世世代代的人类都能获享天主救赎世人的福音。这福音世界、圣传、圣经、教会的训导当局传递下来的。所以今天信友能以天主启示的真理度信仰生活，并体会得救的幸福。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多耶稣基督。